中亚国军演，俄中缺席，高官爆中共对俄愤怒。支援印太，美增派84战斗机到日本军事基地。皮丘调查，全球大多民众对中共持有负面睇法。天津一身盔打破老师铁饭碗，引发争议。以军救回人质，起诉美亲哈非营利组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0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种非常独特的健康管理方法——整体疗法。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关注单一症状或者问题。这种方法的优先在于它能够更全面地改善健康状况，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三高代谢宝正是基于这个理念而设计的。这款产品的配方入面还包含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维他命和矿物质，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能够帮助身体调节血糖、血脂和血压，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负责人陈长云先生在接受健康520采访时说，
有些消费者在使用过三高代谢宝以后，身体的慢性病改善了，就在健康520网站上面留言说，他们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压改善了，还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的睡眠品质也有显著的改善，而且变得有精神有活力。这些效果都归功于三高代谢宝整体疗法的一个设计理念。
如果你亦希望通过自然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妨尝试三高代谢宝，让我们一起从内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现在就访问健康520官网啦，了解更多信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号，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等中亚国家及阿塞拜疆在里海进行陆海空联合军演，约有4000名士兵参与，而俄中双双首次缺席这次演习。法新社报道，这五个前苏联国家参与的2024年同盟军演将持续至17号，而此时中共正同白俄罗斯联合军演，普京则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吉尔吉斯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期间，部队将演练解放遭恐怖分子占领的岛屿，以及采取行动确保海上安全并保护基础设施。有网友调侃，这两个演习项目不由得让人对号入座，当遇到被俄占领领土、被中共在南海霸凌时所做的应对措施，难怪中俄回避这次军演。这些国家定期和在这个战略区域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强权进行演习，分别是俄罗斯的集安公约组织以及中共的上合组织。上一次演习是去年10月，约有1500名士兵参加，今年人数增加近3倍。被俄罗斯视为后院的中亚是富含原料、位居重要贸易路线的区域，近年引起了不少强权国家的关注。中亚及高加索国家是连结中国和欧洲运输路线的一部分，而这条路线无需经过俄罗斯，被称为中间走廊。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对于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中亚五国来讲，近来正致力于强化合作关系，通过陆海空联合军演提升自身安全实力，共同应对强权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如果在中俄无暇顾及2024年同盟军演之时，美欧能够设法参与的话，会更加增添美欧中俄博弈的戏剧性。与此同时，8号到19号，中共和白俄罗斯在布列斯特附近正举行军演，距离波兰仅4公里，距离乌克兰40公里，这个是中共陆军首次在欧洲腹地现身。庞中认为，今日北约和亚太伙伴在美国领导下加强合作，共同抗衡中共挑战， 中共亦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附近进行联合军演，演习将与北约峰会重叠，通过在欧洲和北约的边境举行军事演习。北京向华盛顿发出信号示威，表明他随时可以使用白俄罗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领土。演习的时间和地点可能意味着中共支援俄罗斯以及欧洲盟友的进一步信号。不过日经新闻评论员秋田宏之撰文表示，尽管中俄两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团结一致，但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最近禁止高级官员携带工作智能手机前往俄罗斯，这一措施显然是为了防止内部信息被克里姆林宫窃取，这一预防措施已经适用于他们前往美国的行程。这一命令表明中共对俄罗斯间谍活动的担忧加剧。俄罗斯和北韩最近为了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而采取的行动，中共一直是北韩的主要靠山。据熟悉中国政府内部事务的中国专家表示，习近平不满俄朝协议，首先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可能会使北韩军队更加大胆，使北京更难控制。中共领导人担心北韩军队的加强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对韩国的军事挑衅，从而有可能将中国卷入其后院的军事冲突。普京十月访华时，据专家说，习近平向普京表示了他们对俄罗斯支援北韩加强核导弹武库的不满。其次，如果北韩加强核大国的地位，平壤可能会试图利用核能力直接和华盛顿谈判，绕过北京。而北京认为北韩是抵御美国对朝鲜半岛影响的缓冲区。去年一位前中共高级军官说，普京在和习近平签署无上限友谊文件时，肯定已经决定要发动大规模入侵。我们曾从美国方面获得有关俄罗斯可能采取行动的信息，但是莫斯科从未透露其真实意图，尽管我们多次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从2022年春季到2023年秋季，俄乌发生激烈战斗，莫斯科多次向中共请求提供致命武器，但是北京担心违反美国制裁而拒绝。普京对中共感到沮丧和失望，于是去年九月，他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远东地区，并同他达成了北韩向俄罗斯供应弹药和导弹的协议，从而为建立更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如果川普在11月重返白宫，他在任期内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寻求和普京对话，以谈判方式达成与乌克兰的停火协议，预计川普会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美俄关系的改善将不可避免的给俄中关系带来压力，而俄中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共同反美情绪之上的。中共对台进行威吓，同时在南中国海生事，引发印太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美国国防部近日表示，将会派遣84架新款战斗机前往多个驻日美军基地，对该地区加派兵力，并且增加军事援助，目的是针对中共进行威胁。根据国防部的讲法，对日本多个军事基地增派战斗机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美日两国的同盟关系，维护印太稳定局面。预计美国会将青森县三泽基地的36架 F-16 替换为48架 F-35A， 调整山口县岩国基地中 F-35B 的数量，并会将冲绳县加首立空军基地中的48架 F-15CD 战斗机替换为36架 F-15EX 战斗机。这次行动将斥资超过100亿美元落实完成，主要目的是强化美日两国同盟关系，增强美军在东亚地区的军力存在，增加吓阻能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兴在腾讯网刊文指出，美军这次增加派遣日本基地的战斗机，目的是对准北京，准备增加对北京的威胁姿态。近期中共海警在南中国海靠近菲律宾马尼拉的区域停泊巨轮，反映出极端挑衅姿态， 美军增加派遣战斗机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印太地区维安的军备调动。曹兴认为，美国在海外有很多军事基地进行支持，这次的三个基地中，加守立基地距离台湾仅有640公里，增派性能更好的战斗机，帮助美军更好控制当地局势。从该基地起飞的超音速战斗机抵台的时间约在45分钟至1个钟头范围内，因此能够在台海、南中国海出现争端时尽快支援。他认为，目前在印太地区，美军采取 F-35 战斗机和 F-15EX 战斗机搭配的姿态，达到了1+1=2的功效。在这种情况下，7月9号，日本防卫省声明指出，在宫古岛东南方520公里左右海域发现中共航母山东号等4艘舰船，舰船上有战斗机和直升机的起降演练。舰船从巴士海峡进入菲律宾海，而日本海上自卫队派遣队伍确认了这个消息。同时，日本防卫装备厅亦展示了该方的军事装备能力。日前，日本防卫装备厅公布在美国试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空弹原型的影片，预计该设施在明年开发完成之后，会在2026年进行部署，预计射程将达900公里，能够涵盖北韩大部分国土。美国9号发布最新民调，反映出在全球35个国家中，民众大多对中共当局和党魁习近平持有负面睇法，亦有更多人认为中方政府难以在国际事务上做出正确选择。相关民调在中共召开20届三中全会之际发布。来自民调机构皮丘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欧洲国家中，民众大多对北京与习近平持有负面态度，而在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一些国家的民众的态度相反。总体来说，有 62% 的受访者对习近平没信心。在受调查的35个国家中，共计有 54% 的成年人对美国怀有好感，而 35% 的成年人说倾向中国。在18个接受调查的高收入国家中，只有 28% 的人认为中共政府对受访者所在国家的经济具有正面影响。在美国，有 75%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有负面影响。而在调查日本、韩国及澳洲等高收入国家时，有至少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信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瑞典，认同中共当局的受访者比例只有 11%。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亚洲发展中国家中，赞同习近平的人数略多于反对者。同时，自去年以来，以色列公民与匈牙利公民对北京当局的好感度大幅度下降。以色列人的好感度因为北京在加沙战争中表现了亲哈马斯的立场而下降了 15%， 仅剩 33%。匈牙利公民的好感度下降了 7%， 只有 35% 的居民表示认同北京。大陆各地老师被欠薪减薪的同时，天津市西青区近日印发新方案，要取消一聘定终身，打破在编教师铁饭碗，引发争议。近日，天津市西青区教育局、西青区人社局印发的《西青区中小学教师聘期管理实施方案》话，自8月1号起，该区公办学校将全面实施教师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打破一聘定终身。新规显示，这次改革的范围广泛，涵盖公办中小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所有在编从事教育教学的老师，以及教育系统内其他岗位的人员。教师岗位聘期为3年，聘期考核结果是教师调整岗位、确定岗位等级、评定职称、绩效工资分配，以及续订、解除、终止聘用合同等的依据。对取消编制，对教师实行合同聘用管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些地方近年来编制紧张，已经满员满额，要招聘新教师需要推进员额制改革。洪炳琦提到，去年某地一间学校有76名合同教师被一次性清退。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近来大陆不断传出教师被欠薪减薪，而家又出台打破老师铁饭碗呢一新规，打住改革名义攞教育开刀，会使教师队伍唔稳定，优秀嘅教师会越嚟越少，结果会使老师同教育界雪上加霜。无论系传统社会定系现代社会，教育系基础，教师岗位嘅重要性路人皆知。打破老师铁饭碗，使老师嘅社会地位下降，社会待遇下降，教师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就会动摇社会的根基，人才后继乏人，国家的未来就没有希望。同时，这一话题亦引大陆线民的热议，其实教师是在编食物链的最低层立，打着改革名义拿教育开刀。讲到岗位重要性，老师明显比所谓公务员重要得多，其实教师待遇不算高，相较于公务员亦更辛苦，倘若再取消老师的编制，可想而知，以后真正优秀的教师会越来越少，估计是小孩越来越少了，比不起那么多编制了。9号，一名被以色列特种部队从加沙救回的以色列人质，宣布对美国非营利组织人民媒体计划发起诉讼。原因是该组织为囚禁他的哈马斯分子提供资金。美国媒体报道指出，在10月7号以色列南部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之后，22岁的梅格扬被捉到加沙作为人质，遭到哈马斯关押了近250人，在6月8号被营救回到以色列。他在巴勒斯坦记事报网站撰稿人阿贾迈勒的家中被发现，并被国防军救回。阿贾迈勒在以色列国防军组织的特种救援任务中死亡。据悉，巴勒斯坦记事报由名为人民媒体计划的免税组织营运，这起诉讼将在华盛顿州西部地方法院提起。以色列国防军说，27岁的人质科兹洛夫和41岁的齐夫亦被关押在阿贾曼勒位于加沙鲁塞拉特的家中。霍士引述公开的起诉书内容指出，原告梅厄扬指出，巴勒斯坦记事报雇佣了哈马斯分子阿贾迈勒，并向他提供了美国平台来撰写和传播哈马斯的宣传品，透过其网站给阿贾迈勒资助。起诉书指出，在10月7日的恐怖攻击发生之后，哈马斯分子阿贾迈勒监禁了原告，而被告组织允许阿贾迈勒利用他们的平台粉饰哈马斯的罪行，并为其恐怖主义事业吸引国际支持。原告还引用了巴勒斯坦记事报编辑巴鲁德和阿贾马尔在2019年为半岛电视台共同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巴鲁德和阿贾马尔联系起来。报道亦指出，众议院共和党要求对非营利组织人民媒体计划采取行动，原因是该组织的记者在加沙扣押了以色列人质。梅厄扬的律师托钦斯基补充说，巴勒斯坦记事报支持的哈马斯特工将我们的客户扣为人质，他们需要对此负责。我们提起这起诉讼是为了给我们的客户寻求帮助，并揭露同哈马斯有关的公关网络在美国境内运作的战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